各位同学，请各位翻到《谁知一三昧》692页。我们上注威仪，上星期已经把注威仪的部分起头有三性概略的说过了。那注威仪呢，为什么会谈到三性呢？这三性就是所谓的心性、色性跟习性。心性、色性跟习性，那这心性、色性、习性呢，也就是一般在像我们试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或者同盟子观，或者像那个摩诃子观开头啊，在讲前方便都会提到，就是调身习心，有没有迹象嘛？然后这调身习心的里面呢，摩诃子观跟那个另外两部啊，就是另外两部就是同盟子观和试禅波罗蜜啊，不太一样。四禅波罗蜜跟同盟子观啊非常接近，文字上呢没什么大出入，他们两者都是属于比较有四项的调法，就都有四项的调法。到了摩诃子观呢，它除了四项的调法以外啊，它增加了一个理，就是从义理上去调。像比方说四禅波罗蜜，它在调身习心的部分里面有一个，它在调的时候啊，就认为说你一定要有四项次第的这种部分。然后摩诃止观说它就从理，我们从25方面里面举一个最比较明显的例子好了，因为身习心用理上来说它本来就是蛮会观的。我们举个最平常的例子，就是像它也叫做25方面，叫闲居静处，有没有印象？闲居静处，像谁闲居静处的话，在童子观和四禅波罗蜜就会讲说，你可能第一个啦，最好的地方深山野里嘛，像深山大士在深山野里，像当中里面有一个叫做调饮食啊，不是深山野里的话，它是用果子就可以果腹了吗？然后衣就一件就可以了嘛，稍微可以蔽体就可以，这也是找它的衣物啊。可是到了在最来的话呢，它的闲居静处再往下，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距离城市要远一点，叫阿兰若嘛，他就要叫阿兰若。那像在饮食部分呢，他最好就是有檀悦诵食嘛，或者是然后衣服的话呢，就是最好是三衣嘛，头陀三衣啊这一类的。那另外呢，在最下品的话呢，像同盟子观跟试禅波罗蜜，他就是讲了像闲居静处里面，就是你不得不的话，你住在乡里里面、田里里面，至少你能够什么，至少是在僧团里面，就等于是不是真的住在白衣舍，不要住在那个居士家，你至少住在了这个区块里面啊，是属于出家众的僧侣的清净的一个僧侣的地方，至少不要住在白衣舍。好，那再来呢，他如果在饮食最下品呢，你不行的话呢，你至少要一个禁地，有一个禁地来料理。好，那衣物呢，真的不啊，那就是白衣啊，一白一续，不得续白衣，一白一件，就是意思说只够啊保暖啊，然后最简单的、啊、不要超过，不要叫控制自己的欲望，衣服不要太多。像这部分就是试禅跟同盟子观，你可以看见他很清楚的讲了，在表面上的事情上的多少件啊，什么样的情况他写得很清楚，可是啊在那个他心里的安顿部分就带到点到，没什么提到，他也没讲说你适可而止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跟你的打坐什么关系，好像规定就是属于外向的事情。到了摩诃子观的话呢，这个25方便啊就多了理的部分，比方像他那个闲居静处，他就有讲啦，如果我们的心是乱的，纵使在深山野里还不就是在红尘吗？那如果你是真的是所谓的深山野里，是什么？是自己的心，就算身在红尘，心在山林嘛，就是身体的身，我们身体在红尘里面，可是我们的心在山林里面，山上的山，树林里面，我们心在山林，他就会讲到这个理修嘛。他说这就是一个理修的部分。那他衣服的部分他也有提到啦，饮食的部分他就也都提，所以他觉得多了很多理的部分。那这个理的部分呢，摩诃子观这个理的部分就是跟其他另外两部子观啊不太一样。那你说那另外六妙门呢，为什么四部子观只讲了三个六妙门？六妙门啊，他重点放在习道观的， 它是属于你看过四禅之后的，那它主要放在喜道观，并没有再去谈前方便的问题，它已经算是开始就是去做的实践的，所以这种前方便的介绍在四禅讲完了嘛，那六妙门是在它之后操作性的部分，所以它就没有去谈这部分，没有去谈。那六妙门它后面有个摩诃止观，从摩诃止观又谈，因为摩诃止观它从所谓的四修的部分啊，我们四修分身习心三个部分，由那个由习进入身，还有由习调身再调心，或者由习呼吸来调心，或者由色身来调心，像不净观，对不对？那另外这是属于比较算是有次第有经过另外一个转折再来调，最后都是心嘛，最后都是心。另外有没有一个是直接由心来入手的，在就是摩诃止观以外另外三部止观里面有没有？有啊，像六妙门后面到了旋转六妙门、观心六妙门，是不是到了观心六妙门以后啊，是不是就直接由心入手，就是由心入手啊？那前面有前置作业啊，那四禅波罗蜜里面有没有也是由直接由心入手的？有，但是它只有提到名词，没有流传下来，就是所谓的会行部分。那这些会行的部分，四禅波罗蜜没有流传下来，那哪个地方可以有的参考呢？在八戒次第出门有参考。那四禅波罗蜜它有留下名词，在它第七章修正的一开头，它就会讲哪些方法是行行，哪些方法是会行。会行的部分就是直接由原地度，就是十二因缘，地就是四地，度就是六度嘛，就是有叫地缘度入手，地缘度入手，它就属于会行的部分。那在那个六那个小止观、秀息止观那本书里面的话，前面都没怎么提到，一般都会以为它很入门。可是小止观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哪里？它的最后一个修正的部分啊，里面有一个叫圆正，圆正的部分，就是圆正的部分呢，就是刚好甚至可以已经把摩诃止观后面正向的部分，就是不知道了，它后面有一个恶圣境啊、菩萨境啊，没有说的。但它前面有带文字带出来的部分啊，在小止观最后的大正藏最后那一小栏啊，就有提到这个部分。所以智者大师的圆顿思想，你在小止观里面也有表露出来，但它不是很清，完全很明确，因为他说的文字本来就不多嘛，但它已经有表露在里面了。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任何在天台系统啊，或者就像天台系统，你不要有帮助天台啊，天台系统所修的禅法，事实上就是大家所有会看到的各种在经典里面那样的修法，只是天台把它归类而已。所以天台止观呢，它并没有创什么方法，它不过是把这些方法做一个归类的整理。那它既然把它归类出来以后，就是身习心，所以我们在这个随之一三昧啊，就是他师父的这个里面啊，你看看，事实上当时啊，不是光智者大师这样说。在前面呢、啊，也是身习心啊，像随之一三昧，而且慧师大师他在这里也讲了，身习心三者啊，有的人会把它写成叫做心性、眼性、意性啊。那这慧师大师比较认同的是心性、色性跟习性。好，那我刚刚在提四部止观的时候，我有提到像四禅波罗蜜啊，他们还有六妙门，都是由有从习然后来观心，或者从色身然后再来观心。那随之一三昧呢，它的方式上星期跟大家提到了，在我们692页上栏的第16行，他是先要观心性的时候，他说啊太难了，观色性呢太粗了，对不对？所以他的第17行就跟大家提了，请你要从哪个地方开始观呢、啊？先从习开始，所以他是由习来观，习观了之后呢，理解了，再来观什么？心，心理解了之后，来跟你讲色身，你就可以比较能够放下来。然后这个色身放下来之后，再回到心，我们把它稍微用板书的写一下的话呢，他请你我们先观习，他说先观习的实相， 习的实相，然后呢观习的实相，然后再来你习的实相找到，后来习的实相就是习有没有一个定性，习是无自性的嘛。然后他说那你知道习是无自性的，习是出入出入的，然后好想想详细一点，好，习无自性它中间有个历程啊，习是有没有呼跟吸，然后呼然后吸呼，是不是这样一直乱跑，一个吸一个呼，一个吸一个呼。然后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啦，当你在那气息在呼啊在吸的时候，一般刚开始学的人都会觉得好像是吐气啦然后才吸气，或者吸气啦才吐气。但是如果你问那个打坐经验比较久的，或者这个久不是时间啦，应该说他打坐经验进步比较深的人啊，比较好的人啊，不是时间就可以代表一切哦。请问一下那个吸跟呼啊，真的是吸完才呼吗？还是呼完才吸吗？你不摇头，那你说说啊，就你啦，不管你有没有全部吐，是不是当你换的时候你就没有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吐气的时候不会全部气全部吐了，不会
正常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吐气结束了你就才吸气，我的问题是这个，不管你吐是吐50%60%还是100%，就是你吐的这个动作结束了你才吸，我在问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体内所得的二氧化碳全部逼出体外哦，我们才开始吸氧气嘛，绝对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都 OK 都了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在做吸的这个动作，你是不是先要必须把吐结束掉？那你怎么办？
没有所谓的结束开始，
你说说你实际操作怎么做。
其实我都只有算一个吐气啊，所以就是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在鼻孔下面这边，
你还我，
我就是注意力是在鼻孔那边，它只是气出来的时候你去知道气有出来这样子。
请问气有出来是，然后你要你其实你让你什么都知道它进去，气吐不出来了以后你才变成进去吗？因为你摇头啊，来快点说。
你比较胆的性格是我就是关那个气，你从气出来的时候，然后它好像自然就会吸了。
对呀、啊，那你至少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吸嘛？你就算你关吐，你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吐嘛？是不是？你一定是的、啊，你不可能说我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吐啊。可是你明明在观察的是吐嘛？你因为刚才您说的就是您在观察的是吐，那你一定知道现在是吸还是吐？
知道。
一定要知道嘛？那我只是要问你说，你吸跟吐的时候，这个转折你是很清楚一分为二，还是它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既然你知道你在吸，你也知道你在吐啊，那这两个的过渡总是会有一个从吸变成吐啊。
不会说，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就好了。不是标准答案，如果是标准答案的话啦。如果我之前有讲过标准答案，你可以说你不会说，因为你等于是模仿我说的来告诉我。现在是说你的操作经验，
就是我是把注意放在鼻孔下面，然后那个气出来，去注意那个气出来，然后吸它就自然会吸啊。就是我不去关气进来的那个，我只是关气出去，就是你的注意力是在鼻孔下，但是知道现在是在吸，现在是在吐。
你由吸变吐呢？
它是很自然就
那个感觉啦，当然很自然啦，因为我们就是如果不自然就变成我们在操作呼吸嘛。哎呀，那我们所谓的观察呼吸又是非常的自然啦，那就告诉我你观察的那个记录给我就好了。你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心在观察一个呼吸的进出，它必须是连续的观察嘛，不能够我吸的时候我只观察吸啊，我吐的时候只观察吐啊，你应该是连续性的、啊、那中间它两个在变化的时候，它会有，你应该连续的都会观察到、啊、我只是要连续的这个报告给我。
被逮包了啊，变成贞观。
来，那个郭先生呢，有没有做啊？
没有。
那小郭怎么做啊？小郭啊，小郭可以说啊。
打坐的时候都没有在念头，在呼吸，在吸气呼吸上面，就是感觉到他整个意识都往外面跑，就对了。
好严重啊！
对啊，越打越乱，
而且会很累。这样打坐不会有什么比较，不会有调养的效果，就比较累，还会比较还蛮累的。
对啊，那时间一直增长增久了，比较能够摄取的。
嗯，
时间久就不会。
嗯，
如果时间太短了，就乱的比较多。
哦，
是。
那问问那个林秋啊。
坐下来就去观吸进来呼出去，吸进来呼出去，这样的。
那你那个吸进来呼出去啊，
嗯，
那个 feeling 是怎么样？就是感觉感受上的，
感觉吸进来凉凉的，呼出去蛮舒服的，这样就好了。
那个凉到舒服怎么样变化？
嗯，没有很深的去看到它变化，我是呼出去的时候会挂一个数字一，再吸进来呼出去会挂2这样子啊，一到十不乱，这样就很好的。
你都属吸还属呼？呼。为什么你们都属呼？我要问一下。
刚开始第一次禅期师傅就这么教的啊。
那个师傅不是我，
圣严法师。
哎呀，现在台湾有好几个师父都同名，都是圣严法师。那现在他说圣严法师是哪一个山上的？
法鼓山。
因为我知道那个 HFU 里面有一个圣严，好像是在哪个学院，不是那个是文学院里面也有一个也叫圣严。对啊对啊对啊，你看，哎的，所以我们要问清楚啊，免得不知道。那个在。现代人呐、啊，比较都是坐办公坐比较挤啊，那你属呼会蛮舒服的啦。得初修的时候，那我现在纯粹是纯粹我们从经典上来说好不好？还那你属吸的话呢，有的人就会觉得都太紧迫性了，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在北部。那长期的都只有属呼吸的话，就都属初都是只有初才进行，长期这样操作的话，嗯，会比较容易，就是比较伤气呀、啊，就是像都在气会看不高了，然后宫位看还神神啦、啊，哎，看不活泼啦、啊，那不活泼，有的禅修的就觉得不活泼好啊，看起来就是。少药老成嘛，然后就是老药狂嘛，那少的话不活泼，老成一点又何妨，看起来道行就很好。但是你从身体的调养长期的操作只有属初息，会造成一些比较虚耗的效果。这是我们从经典上纯粹的参考，这是纯粹的。所以一般在初学者的情况，我们在属初入席，从部派里面到经到后来，从部派印度部派一直到我们大圣，到了尤其南北朝那时候很多禅师嘛，虽然还没有禅宗，但已经很多禅师，他们都建议啦，从我那个读到的典籍资料都建议，你前五口气属入席，六到十属初席。这样子的好处是你比较清楚你现在入跟出的差别，你不会只有单天一，那入跟出的转折你也都会观察得到，所以刚才我问那个问题就会直接查出来你们都属单一，就比较有这种问题。如果你曾经都数过前五是入席，后五是出席，那五入五出这样的情况下，你对于它的转折你一定会在第五口气和第六口气你非常的清楚，因为那边会空两次没有数到嘛。比方你前五口，前五是入嘛，这是五，你这边才会放六嘛，所以你这个地方因为是空白，你的注意力会非常的清楚，因为你的注意力已经没有数字了，你会只有看到它，所以你回答我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回答，就比较容易回答。好，这是我在经典上看到的，那大师有大师的看法，那现代人我可以理解，现代人的话比较生活紧凑，你属初息很容易马上安静下来，但 但是这样的长期去操作会有一些，我提的是长期，因为我觉得打坐是一件长期性的事情，长期性的操作，那我就建议还是要均衡一下。尤其像我们在十二习里面有补习暖习，补习暖习很多的操作都是属入习，都是属入习。那如果你长期的都是只观察到出习，那你偶尔要操作这十二习做所谓的调养，或做所谓的自闭，或所谓的降魔式的时候，或者所谓的盖处，有盖处、魔处、病处嘛，都有可以用气息来去调养。那你必须学会去观所谓的入跟所谓的出，都要会。那这时候在状况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很善巧的去运用这些法门。这是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好，那这里面盖这习实相啊，我们回来。其实像因为有吸呼吸呼吸呼啊，那他说一个习会说无自性，这跟什么关系？他说你在吸呼当中的转折的时候啊，你应该没办法回答，你回去 try 看一看，去试尝试看看，感受看看，你在吸呼当中的时候并没有吸结束呼开始，会有重叠起，就是你体内的某些部分还在吸，可是你体内的某些部分已经开始在做吐，然后当你在要吸的时候，你体内某些部分还在吐，可是你某些部分你开始在吸。你全身如果你只用这个肺部的这个操作的时候，所以你说你去控制，有的人去吸一数吸就控制肺炎，他就会觉得不顺畅，是因为不可能。他全身的操作，尤其像我在教的经验上，很多人我一教他下坐安心的时候，他才做完这个动作，他就是做完以后就跟他们，就是给他们做两分钟，然后就敲磬叫他们下坐，然后马上叫他们去说什么，说你下坐安心那个动作跑了三分钟，结束以后做两分钟，这两分钟你没有刻意的去感受呼吸嘛，可是他们的回答都告诉我说比他们自己上坐十几分钟以后对呼吸的感受更，对他们的，比方说他们的注意力是100，平常他可能要坐了十几分钟，他才可以很清楚的把那个注意力 focus 在习上面。可是透过前面那三分钟的那个操作，就是我下次把我那个念的口诀啊，带平常打气那样子念，因为我平常跟你们念都会比较老，像在讲课，我下次就像打平常带他们那样子的念，把它录下来好了，po上网。那个那样子念完以后，他声音会有收摄性嘛？因为你在禅堂里面很安静，你会有收摄性。那个收摄完之后，他们就大部分的回应都会告诉我说，很清楚的就是那个动作操作完的两分钟，他们就好像平常在家里面打坐上了30分钟，就是你的呼吸在你的注意力里面的占的比例很高了，就是你对于呼吸的感受跟觉察力已经非常的高。那这样的一个高的情况下，你要注意你的吸跟促的转折，你就会发现它不是只有所谓的鼻息，它事实上你所谓的吐是全身的，你的吸也是全身的，就是全身的一个发现。因为有的吸气的时候，如果你观察的厉害的人，或者他实际上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大概6、7点，晚上6、7点，在乡下打，在乡下晚上六七点，台北还太热，这都市还太热，都市大概要八点才比较凉。你到那个像是森林比较多或树比较多的地方，像那个仁爱路不是很多树吗？八点或车也比较少，对不对？你找那个树比较少的那一个区段，比方说它靠近安和过去富邦那个区块，路有时候车晚上8点就比较少，那边都是大楼嘛，机构大楼。你到那个树的附近，8点都比较凉快，降温了以后，你吸气，你不用特别的去打坐，你就只要那边吸几口气。你应该会发现你吸气的时候，你的全身有些地方它会发热，有些点会变热。不会啊，你们怎么，你们自己在站在仁爱路上就担心车会撞上来你就站在那个比较中间大树的附近，然后那个中间不是有分隔岛吗，那个车子不会上来啊，那个地方感受一下，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你吸气的时候，好像你一吸的那口气不是只有鼻息，你全身都有那个，这边像那个肩胛骨啊，这些点啊，就是肩膀这个跟手臂的这个叫什么地方，臂膀，是不是臂膀这边有个凹穴嘛。那如果你在吸气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够静，你会觉得你在吸气的时候是因为它会带氧，你这个会加速你的血流的感觉，所以你会有点热。我说呢，你们要感受啊，你不去感受没办法。 所以打坐的时候不是光只有他所谓的习是放在上头，但是你的变化是全身的。那有一些分享的话，他会告诉我说这两分钟的时候他们就会忽然发现，因为他观呼吸的时候很困难，他一说要观呼吸他就紧张，全部就放在肺部。可是透过那一个，因为跟他们讲说你们只做两分钟，不用做什么方法，就他们就很自然，就是直接就是我就像他们就感受全身，就他们反而告诉我说他们自然，因为他全部放松只去感受全身的时候，就他发现他那个感受全身根本受到呼吸去带动去感受到全身。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全身的都定位放松以后，那你要去感受你的全身那个那个呼吸就变得是有点强制性跟局迫性，必须你要全部去放松之后你才可以去很认真的感受呼吸的进出。那这样的呼吸进出的感受，你才更可能去达到所谓的习道的后面的操作。因为呼吸这有点岔题了哈，现在因为你在感受呼吸的操作的时候，如果只有一直在现在我们前面的分享有人在放在鼻息这个地方啊，一直限定在这个地方而没办法感受，就是我的注意力可以在这，可是他全身的感受我依然要兼顾到，它是一个点，但是我全身我还是要注意到。那这样的情况才可以达到后面的所谓的气息的路径、知息的路径。那如果气息的路径我们没有办法去操作到那个区块的话，我们不可能因为习道观去开发五不净。那如果习道观没有开发五不净的情况，我们对于智慧观慧的开发会很晚很慢。这样有没有伤到你？所以说那个气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平常我常常跟你们聊的啊，你们应该都可以理解说我们会有我们应该心里面不止一个念头嘛。假设我现在这个绿色的，我现在手上有绿色、红色、蓝色、黑色四个笔，假设事实上就一般基本上你的念头不止四个啦。假设现在我一个绿色的是在观我的气息，我放在鼻尖前端，感触它的出入的冷暖色滑，好不好？在这个地方，那个是让那个地方只能感受到冷暖啦，你的色滑是在鼻腔的内道了啦，内部了啦，是在内部。然后轻重是全身的感受，像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属于你要在呼吸之后全身的感受才可以跑到。你在鼻腔鼻子前端只能感受到冷暖，所以说你看它一开始习相就有轻重冷暖色滑，就代表它不能只有一个点，理解了哈。那再来就是说，那现在这个地方它在感受我的气息的点的时候，我后面的这个红笔、蓝笔、黑笔，我们来介绍它干嘛用。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气息在进出的时候，我这个绿笔是在观察它嘛，就是鼻子嘛，然后放在这里观察。那我的红笔会知道我的绿笔有没有认真吗？你们知道应该可以 OK 这样理解吗？你不可能说我要知道有没有认真的时候我这个就不见了，不会吧？是同时的。好，那现在呢，我红笔知道还有没有认真之后，我后面这个蓝笔呢会知道我红笔跟蓝笔之间影响到我认真不认真我全身的反应，这样理解吗？然后我这个全身的反应，我后面会有一个观察点说，那我这个反应有没有符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你要观察要去审微整度思维，这个他会去对照。像我们的话，如果你们是上课，你会学到很多的理论，那当你这些东西的反应之后，必须要去做所谓的调整修正嘛。所以在25方便的时候他就强调了，当你一旦上座之前你有很多顺序去调，但是当你一旦坐上去了以后，马上随不调之而调嘛。那如果没有这个黑笔，我怎么可以随不调而调，理解了吗？所以它一定要变成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随不调而调，随时在那里做修正，在做修正啊。那这个是在前方便，但如果在后面开始在所谓的正行止观，正行止观之后，这个黑笔做什么动作？我除了随不调而调调这些色相以外，我还要调我们的思维精义嘛，所以像慧行叫做圆地度嘛，所以叫地圆度啊，它就是有四地、十二因缘、六度，我怎么在呼吸里面去观察相应它。那 这个部分你前面一定要先能够感受真住，不能够只一直都放在这个地方，这样了解吗？不能只放在绿笔，然后认为其他的东西起来是错的，不用，没有其他东西就应该要，一定要其他的，这红笔啊、蓝笔、黑笔都一定要，甚至后面还有别的笔，就是说你的原地度思维对不对，他还去做修正。然后在做修正的时候，你必须还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一直在放所谓的入耳出来，就是放所谓的规则出来，然后一个呢在做配对嘛，校对的功夫。然后校对完以后，配对的跟他讲你哪里不，就是说这边会有一个心思一直在跑你上课学到的或止观学到的规则，这边会有一个在做校对。那校对出来以后，他只是知道 yes or no 对不对，吻合度多少嘛，那你背后还有一个说赶紧做修正的功夫的那一个所谓的技师会再来做修正，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操作在里头，